随时我们满心欢喜，大家可以又欢聚一堂来上主日学。我们这一季是讲怎么样读圣经，可以读的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，可以读的开心有滋味有滋有味，而且可以挖掘到圣经中的属灵的珍宝。所以我们就非常需要圣灵你来帮助我们，因为这个课不是人教得来的，而且也必须圣灵帮助我们听了才能够造，才有可能听了去做，做了得益处。一切都需要圣灵你，因为这本圣经的原作者，虽然圣经66卷书好像是透过40多个作者写的，可是呢，真正的总编辑不仅是总编辑，真正的原著者是神你自己，是你写的，也只有你能够帮助我们了解，你能够做最正确的解释，你也可以帮助我们读了以后应用到生命里面。所以求主也，所以我们读圣经就特别需要神你的开启，特别需要你加添力量，让我们相信，让我们顺服，让我们照着做，让我们得真实的生命的造就。把这堂课的这一季仰望在你的手中，亲爱的耶稣，我下礼拜天一时之间找不到可以代课的人，你就让我可以继续上课，在你是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一起把这个仰望在你的手中，这样也为今天有王老师、刘老师，他们是我们教会这个礼拜接待的中国访问学者，他们能够来到我们这班上课，我们就觉得有蓬荜生辉的感觉。他们是从成都来，以前没有什么机会接触耶稣基督的信仰，求主你这一回特别给他们恩典，让他们来了就眼目被打开，耳朵被打通，就可以看见主是真实的，可以听见得到，进到他们心灵里面，都对他们的心灵说话。谢谢耶稣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上个礼拜给你们一份讲义，我后来呢这个礼拜呢又把讲义重新整理了一下，好，所以呢就重新发给你们。我的讲义呢有简体字跟繁体字，好，所以你如果是看简体字的就拿简体，就对，你就拿繁体字啊，对，两个都可以，对，因为有些人呢对，好，那我就把我上个礼拜呢，上个礼拜是讲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。好，那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呢，一信主呢，人家都会跟他说你要读经，你要读经。好，也没有，也不见得有跟你说为什么要读经，就是要读经就对了。你要追求啊，要追求要读经。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概念，好，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糊的印象，就是你如果要爱主，你就必须读圣经；你要属灵，你必须读圣经。好，可是呢，为什么要读呢？不一定懂。好，所以有些人呢读圣经呢就有各种不同的心态在读，哈，不同的原因，不同的心态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凡事要与神对齐，就是你读经的话呢，要读的，就是你读经的目的动机究竟什么样才是正确，就要看神把圣经给我们的心意在什么地方。神给的心意，他是为这个给你的，你就应该是为这个来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好，他给你圣经是为了要叫你，要给你们这个，为了要给你们那个，为了要帮助你们这样，为了帮助你们那样，那我们就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。好，可是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读圣经，好，人家叫我们读也没跟我们讲为什么要读。好，那谁最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读呢？就是圣经自己告诉我们，哈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为什么要把这个书卷给你？神为什么要把这本圣经给你？整体的是一本圣经，可是个别一卷一卷，就是说每一卷圣经66卷呢，每一卷有它的写作的宗旨，有它的一份东西要给我们。举例子来说，箴言，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叫箴言，箴言呢，它开宗明义就讲了，他说呢，你看这边有经文，在第二页，第一章的反面，哈，然后反面的第一个经文叫箴言1章1节到6节，好，这是开宗明义，哈，这卷书箴言这卷书呢，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个开宗明义，看哪一份，好。 开宗明义呢，他就跟我们讲呢，他就说呢，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，他先告诉我们这箴言是谁写的，好，是所罗门写的。好，那写来干什么呢？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，能够分辨通达的言语，使人处事，好，处事为人呢，有智慧，有仁义，有公平正直，好，领受智慧、仁义、公平、正直的训诲。意思就是说呢，箴言里面的训诲呢，是帮助你为人处事呢有智慧，而且行事公义、公平公义，而且能够正直。哈，另外呢，他说叫愚人灵明，使少年人有智慧、有知识和谋略，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，使聪明人得着智谋，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，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。哈，所以就说叫笨的人变聪明，叫年轻人变懂事，叫智慧人更优秀，叫聪明的人更增长知识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呢，箴言这卷书呢，他就讲得清清楚楚呢，就是来教我们怎么在世过日子，让我们行事为人有智慧。可是这种智慧呢，不是人间的那个灵气，不是人间的世俗的那种奸诈呀，那个有手腕呐、啊，哈，那个八面玲珑啊，不是这种的这种的聪明，是一种具有道德的、具有道德性的智慧。是从神来的智慧，这种智慧呢，就是叫你行事为人呢，是合乎神的心意，哈，是敬虔端庄，可是可以让你平安无事的度日，是那种智慧。好，所以就说呢，我们如果读箴言的话呢，就是要去从当中去得智慧。要去得智慧哈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。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呢也讲到呢，我们翻回来第一页看啊，好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。我们稍微快快的把这个重点读过去一下哈。我上个礼拜只给你们经文了，没有把重点列出来，我重新把讲义写一下。好，第一大点呢，就是神他将他的律例典章吩咐人，是要他们听从遵守，好叫他们行为完全，叫他们成为有福的人，让他们道路亨通，凡事顺利，让他们可以活哈，可以得地为业，而且呢，让他们在万民眼前有智慧、有聪明，哈，这个就是神把典章，圣经里面有一部分呢是典章律例，哈，是一些诫命这方面的，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，哈。那如果我们照着做的话呢，这个就成为我们的聪明，就成为我们的智慧。所以我就说呢，我们有些人天生的就聪明，好，爸爸妈妈给他的基因呢是聪明的，可是有些人天生的就不是特别聪明，读书就读不太好，哎，那不聪明怎么办呢？我们说勤以补拙哈，勤快一点就可以补你的拙。可是现在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你不聪明没关系，你照着圣经的话来做就好了。哎，你就照着圣经的话做，好，就比如说呢，我跟 Jessica 在一起，哈，她很会逛街，她很会买东西，哈，她知道哪个地方有减价，哈，到哪里买呢？可以买的最好，我是都不会。好，我是去了就拿了就走，哈，也不会杀价，也不懂得货比三家就不吃亏，这个我都不懂。可是呢，我就跟他就跟我说呢，你去哪里买？哈，现在在哪个地方有大拍卖 on sale， 你去买。然后他跟我说，这件你要买这件，不要买那件，我就听他的。哈，我自己都不会，可是我就听他的，然后等我就听他，然后人家就跟我说，哎呀，你这衣服在哪里买的呀？多少钱买的？我就跟他说，人家就说你怎么这么会买东西啊？好，怎么可以买这么便宜又好看又便宜呢？哈，不是我聪明，是我听他的话。对，哈，圣经就是这个意思，你不需要特别聪明，你只要肯听神的话去做，这个就是你的聪明，这个就是你的智慧。哈，所以你看呢，你看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第一大题，第一大点的那个第四个经文，《生命记》4:5-8。 好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我们一起念。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好，就到这里。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，那一大乃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向我们的你面前转这个？对，所以他说呢，他说如果你们谨守遵行，这个是个 key， 这个关键。好，神把典章律例给你了，好，然后你有了以后，怎么样能够在万民眼前呢，万国眼前说你这是你的聪明跟智慧呢？那个关键就是在听从遵守。对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这是神把他的话语给我们，特别是典章律例这一方面的，他要我们来遵守，他不是拿给我们听听就算了。不是给我们参考用，是给我们遵守用。好，我上个礼拜说呢，台湾的交通标志呢是参考用，美国的交通标志是遵守用。嗨，神的话是给我们遵守的，不是给我们参考的。嗨，那我们呢，如果读圣经呢，读了以后要成为，要变成有聪明有智慧，好，要蒙福，要行为完全，好，要亨通顺利，都是必须遵守，谨守遵行。如果没有谨守遵行呢，你读了半天就变成脑袋里头的知识，而且读越多呢还越骄傲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，在哥林多前书有一节经文，他说知识让人自高自大，可是唯有爱能够造就人。就是说你如果读了没有照着做，它就变成你头脑的知识，头脑的知识不仅没有叫你有智慧有聪明，没有让你有福，没有让你行为完全，反而让你自高自大，因为你都懂。对，你就都懂，然后你就，我们就会根据头脑的知识呢去批判别人。对，所以不仅没叫我们得益处，没有叫我们行为完全，还让我们自高自大。好，所以谨守遵行呢是一个关键。好，我上个礼拜也讲了，就是我们如果读圣经呢不谨守遵行，没有在寻找神要我做什么，神要我怎么样，好，没有在寻找那条路要走的路，只是把它这么读过去的话呢，会读得没意思，读到后来就没意思，就有点像你看食谱。哈，我们以前不是都在台湾都喜欢看傅培梅的食谱嘛？好，很多人都结婚的时候都买一本哈，因为有图画啊，有照，有那个每一道菜很漂亮，好，大家都喜欢看。如果你只是拿来看一看，你没有要烧菜，你看来看就没意思。可是假如今天你家有客人来了，你又刚刚结婚没多久，不会做菜，那个食谱每一句话都对你有意义。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你一字也一字不漏的要读它，因为你要照着做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我们读经读来读去到后来没意思呢，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照着做，照着做就没意思。你读食谱有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？你拿读食谱又不像小说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呢，就是神把他的典章律例给我们呢，是要我们遵守，借着遵守才有道路亨通，凡事顺利，借着遵守才会行为完全，借着遵守呢才会蒙福。对，好，所以我特别有一节经文呢，在第二个经文，好，第二个经文就是约书亚记书第一章第八节。好，我上个礼拜有稍微有提了一下，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这个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他们那个时候读圣经呢，读呢不是默读，他们是朗读，是诵读，所以不可离开你的口就是读它。好，这个就是，所以他这个是这一节经文呢是步骤分明的经文，第一个步骤就是读经，第二个步骤就是默想，第三个步骤就是谨守遵行，第四个才是凡事顺利，道路亨通。对，可是我们常常搞不清楚，以为呢你只要读了你就会凡事顺利，道路亨通， 步，是中间还有两个步骤。那这个默想是为了什么呢？要昼夜要默想，默想是第一，默想有两层意思，第一层让你懂他在讲什么，让你明白圣经在说什么；第二层呢，让你掌握到你这个圣经这个话这个要求，我要怎么遵行，找到那条遵行的路，对你个人的意义在什么地方。对，对你个人的意义是什么？所以读经呢，要读两层。第一层就是圣经说什么，这就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圣经到底他在说什么？这一层呢，应该大家的答案都应该一样的。可是第二层呢，是这个圣经在对我说什么？就是神透过，譬如说啊，透过摩西，哈，给以色列的这个典章律例，这一个典章律例，哈，他对以色列人是这个意思，那对我是什么意思？我如果要遵行的话，我要怎么遵行？默想，啊，所以我上个礼拜有举一个例子，啊，就是说摩西啊，神叫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他们呢，他们如果种田哈，收割的时候呢，不要割进田的四角，哈，摘葡萄不要全部摘光，打橄榄不要全部打完，要留一点给贫穷的人。对，那他们那个是农业社会，我们现在都不是农业社会的人，我们都没有人在，我们都没有田地可以收割，没有葡萄可以摘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一节的意思呢，我们如果要遵行，要怎么遵行？这个就是要去想一想，你就问主说：“主，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要眷顾贫穷，好，这么眷顾，那我的话呢，要怎么做？”好，这个就是借着默想找出那条遵行的路，好，然后呢是，所以呢读圣经默想，然后遵守，然后才有亨通跟顺利，这四个步骤就是清清楚楚。对，可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没搞清楚，就以为第一就跳到第四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好，所以就是我们根据神的话来调我们的读经的态度。对，如果我们读只是为读是没有用的，对，是必须遵守才有用。然后有些人呢，另外还有一个呢，好，第二个大点哈，就使他们不致忘记神为他们所施行的大能作为，并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。这个是特别讲到旧约的第二卷书，不仅是第二卷呐，出埃及就是圣经里面有记载神为他们做的事，特别是出埃及记，好，神为了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好，像行了十个神迹，迫使埃及法老王放人。好，那这个事情呢，神就叫摩西写下来，目的呢，有一个目的，就让他们不要忘记，写下来就不会忘记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也可以传给子子孙孙，因为他们是经历的人，经历人都会忘记，子子孙孙就更不要说了。好，所以写下来，让他们每一次读的时候就重新温习一遍，提醒一遍，然后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。好，那像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在这当中有一个学习，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都有恩典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把它记下来，我们要把它记下来，好，记下神对你说的话，记下神给你的恩典，免得你忘记。对，那你记下来的时候，当什么时候用呢？当你灰心的时候，当你感觉神好像都不在的时候，摸不到神的时候，觉得遇到困难好像神都不理你。就是不理你，理都不理你。好，我前些日子呢，我在武汉有一个刚好呢，我这回没有去东北。好，可是我在武汉的时候呢，在武汉一个地方服侍呢，哎，东北我认识那个传道人，他每一次他都会跟我联络。好，他就刚好来那个地方，他就刚好到。好，因为他们要来开一个董事会，所以他就来看到我就很高兴，然后他就跟我说呢，他说他去年呢，因为他的脚呢有那个痛风啊。痛风久了以后呢，就会长一些，有一些石头什么的，就做手术，做了一共做七次还几次，辛苦得不得了。然后他就觉得神呢，完全都不理他，他就那个感觉就觉得神呢，理都不理他，也不疼惜他，也不理他，他就是那个感觉，那个感觉就像这个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就是你呼求神，神也不理你。然后你感觉不到神的爱，你感觉不到神的安慰，就啥都没。 对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把你记下来的以前神对你说的话，神对你施的恩惠拿出来读一读，啊，你就想着这个神以前这么对我呢，他不可能把我给丢了，哎，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呢，重新得信心，重新对神有信心。对，这个圣经的写作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。好，那我们读的时候呢，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也可以从这个当中学习，好，把神给我们的恩典、给我们的作为写下来。好，所以像月秀姐，她就写下来呢，她就登在教会的那个周刊，好，那个我们25周年的那个，她就写呢，不仅是向别人见证，也是给自己一个提醒。好，对，然后另外呢，我们看呢。第三个点，另外还有一个呢，啊，下一个经文哈，《生命记》啊，《生命记》哈的第6章6到7节哈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，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好，这里头呢，神把他的典章律例还有他的作为写下来，还有一个目的呢，就是要我们教训我们的儿女。对，那这个工作呢，要趁他们小的时候就教训，等到大到一个地步，你就没办法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要趁小，对，趁小就跟他们说，如果儿女来不及了，那就掌握儿孙，就掌握孙子，对，哎，就跟他讲一点，好，所以像我现在我的儿女呢都大了，我已经没办法讲，他们不听了。那可是呢，孙子还小，所以我每一次去看孙子呢，其实是干嘛呢？去给他偷渡一点神的话进去给他。我就跟他说 ：“See the sky? Who made it? 谁造的这个天空？谁造的鸟？”哈，然后因为爸爸妈妈不跟他讲这些了，所以我就爷爷奶奶就去跟他讲一点，把神偷渡过，神的同在带一点去。对，我说去带一点神的同在，带一点给他讲一点耶稣。哎，可是呢，所以要趁着小孩子小哈。对，可那在这里头呢，我就要说呢，我一信主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概念，我不知道这个概念是哪来的，可是就有哈。那概念就是说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传道人，传什么呢？传圣经的道。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，我们都有一个文化使命。这个文化使命呢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读经，这本圣经不是只是写给基督徒，可是问题是只有基督徒肯念它，其他人呢就不一定念。有些人念呢，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念，这是一个，就把它当作文学。那这本圣经呢是文笔非常优美，而且呢对欧美的文学呢有极大的一个贡献跟影响力，所以读西方文学的人呢一定要读这本圣经。可是圣经呢，它的主要的圣经写作有它的写作的宗旨。好，神透过44个写下来呢，它有一个一致性的宗旨呢，是关系到神怎么来救赎人类，是一本救赎的书，就是人因着犯罪远离了神，堕落了，远离了神了，现在神呢要重新把人救回来。好，因为堕落的结果呢，不仅今生呢与神隔绝，不知道有一位神，感受不到神的爱，没有，不懂得跟神来往，不懂得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跟计划，就走自己的路，走走走走到死的时候就走到地狱去。好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那神造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就不愿意我们活着跟他没关系，死的就到地狱，所以他就想办法要救我们。所以这本圣经的一个最重要的宗旨呢，第一个就是神要救赎人类。那因为神要救赎人类，所以他必须让人类知道有一位神，然后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所以呢，因为神是自隐的神，他是隐藏起来的神，所以如果神不来启示他自己，我们没办法凭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他。所以什么叫宗教呢？宗教就是人呢在自己在寻找一位神，然后神人自己想出一条人与神和好的道路，这个就叫宗教。好，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寻找神的意识呢？的这个意识呢，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，圣经上说神造人把永生安置在人的里面。 好，把永生、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里面。所以呢，我就说呢，无神论呢、啊、是灌输进来的一个理论，是灌输进来的，教育灌输进来的理论。可是就我们的内心来说呢，我们的心灵来说呢，每一个人都是有神论。对，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呢，就把一个对神的一个需要感，对神的就冥冥中就知道应该有一位神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穷极就呼天。好，玉凤姐，我们知道玉凤姐，她以前在柬埔寨的时候是百分之百的无神论，她是崇拜毛泽东到极点。好，进到丛林里面当游击队当了十几年，可是当他从柬埔寨要逃难到泰国的时候呢，因为他们一家族一百多个人就被杀的、失踪的、饿死的，就剩下12个。他的爸爸已经饿死了，哈，妈妈呢就带弟弟妹妹，然后那他跟他丈夫两个儿子就剩下12个人。好，那他们要走那一段路呢，从边界要走到泰国呢，要走10天，白天就躲起来，晚上再走。好，然后这10天呢，就是这一路过去呢，有3种危险，一个是地雷，一个是土匪，一个是柬共，这三个随便遇到哪一个就都死。所以他们就不敢12个人一起走，因为怕一死全部死光，要留种嘛。所以他们就2个2个走。所以她跟她丈夫两个人呢，他们一家是最后面。所以她跟她丈夫要分开各带一个儿子走的时候呢，她说他们俩就跪在一棵树底下，她呼求老天爷保佑她。对，所以我们说，你无神论是理论，可是内心深处呢，到一个情况都知道需要有一位神来保护她。哎，所以他们就跪下来，后来12个都平安到，哎，一个也没少，都平安过去。好，所以就说呢，神造人的时候呢，在人的里面，在人的心灵深处里面呢，他就是人的心灵深处是知道有一位神的，好像放了一条线，好，把这条线把人的心跟神呢连在一起。哎，就我就想到我的母亲。好，一辈子台湾嘛，一辈子都拜菩萨，我们台湾人不都这样吗？哎，一辈子从小就拜，哎，跟他们从来不认识什么上帝，好，只知道拜关公啊，拜妈祖啊，拜这个拜那个。好，后来呢，我后来回去台湾的时候，我已经信主回台湾了。台北有一个教会的师母呢，就带着两个老姐妹来看我妈妈。哈，因为我去那个教会聚会，我就说可以不可以来探访我母亲，她就来了。因为我妈妈呢80几岁了，我跟她叫她信耶稣，她就说：“哎呀，没有人这么老了还在叛教的。”还在改教，哎，没有这么老的。后来呢，这个师母呢，台北灵粮堂的那个台语部的师母呢，林师母就带了两个老姐妹，两个都是80几岁，两个都是80岁以后才信主的，就带她来探访哈。然后呢，讲一讲，然后要走之前呢，她就跟我妈说：“她说许妈妈，你有没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说？我们替你跟上帝求。”哈，那她这么一说呢，我妈妈的眼眶就红。好，那这个对我妈来讲，别人眼眶红没什么了不起。我妈妈呢是一个不流泪的人呐、啊，她说她自己眼睛是瞎巴，就是死目啊，是不哭的。她这一辈子我只看到她哭一次呢，只有一次是她的哥哥过世，他们从小呢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过世，10几岁的时候妈妈就过世，所以呢她跟我大舅呢就感情特别好。我大舅过世的时候她哭，其他都不哭。我高一的时候，我高一高二的时候，我爸爸生意做失败。好，那是民国50几年，民国55年、56年。好，现在呢我爸生意失败，欠债5-600万台币，你看有多少钱。对，哎，可是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，我都没看我妈掉一滴眼泪。我妈就是不哭的人。好，那可是她那天那个师母说：“许妈，你有什么需要，我们替你跟上帝求。”我妈眼眶就红。我就看到一件事，就是人的心哈，心灵深处有一条线跟上帝相连。以前他没有机会连，今天有人来跟你说：“我替你跟上帝求。”他里面就有一个感动，了解吗？哎，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呢， 讲到说呢，圣经呢，他神呢，他这是一本救赎的书，可是要讲神来救赎人呢，神要把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在圣经里面借着圣经表达出来。好，神是个自我启示的神，如果神不自我启示，我们因为里面有敬拜神的需要，人心里面都有一位神，都知道有一位神，可是如果没有得到神关乎他自己的指示的启示，我们就会凭自己的想象去找出一个神来，你就会自己弄出一个神来拜。好，所以像我们在台湾，我们从台湾来都知道，过年的时候呢，那个门不是会贴个门神吗？有一个画像，哈，画像就是画个那个凶神恶煞。以前我们小时候住农村，现在住城市就没有。好，那个门都是两扇的，哈，正门，哈，两扇，然后就两张画，凶神恶煞，说这个叫门神。好，你希望有一位神明来保护你家，让你门户安全，你就画两个很凶的，说这就是门神。然后呢，我们过年的时候呢，会拜灶母娘娘。好，你灶嘛，煮饭的地方叫灶头。灶头的话，你要饮食要有的吃啊，要吃的好或什么的，你就要拜灶母娘娘。我们就想出一个灶母娘娘来。好，然后我们想要生小孩，想生不能生，你就想出一个送子观音。好，就是这观音是让你可以生小孩的。那我妈妈养猪啊，我妈以前我妈在农村种田啊，都要养猪。好，那每一次呢，也大概一次就养十头猪。好，十头猪养了十个月左右，这一批呢猪就肥了炸了，就卖出去。好，我妈妈呢，我妈很能干。好，生十二个小孩，然后呢一个字都不认得，没有文化，生十二个小孩。好，可是呢很能干。好，养猪猪就肥，种地就丰收。好，对，你看生十二个养大十二个，你说这是不是他的丰功伟业？哎，对，不了不得了，家里都弄得干干净净，那个锅子里外刷的一样白。对，很厉害，我妈就这个样子。她说呢，四个媳妇八个女儿加起来都还不如她。那我就跟他说，妈，如果你有机会读书，但他读到博士嘛，他说那肯定的。然后他就养猪嘛，然后一批猪养完了以后，要养另外一批猪以前呢，就要去拜猪舍。好，就养猪的地方叫猪舍或叫猪寮，哈，要拜猪舍，我都印象深刻。拿什么拜呢？就拿一块猪头皮呀、啊，去店里头买肉铺哈、啊，买一块猪头皮，切一切煮一煮，然后跟黄面条一起煮，就煮这么一碗啦、啊，就去拜猪舍的神，就猪舍有一个神是替他管这十头猪的。好，然后这十头猪呢，你辛辛苦苦帮你看了十个月，最后的报赏就是一碗面，而且还是猪头皮。所以呢，就说这个都是人想出来的神。好，然后呢，所以中国呢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，要从认识耶稣来重新认识神，因为我们中国嘛，要么就说没有神，要么呢就是民间宗教就是各种神都有，而且这些神都是很低层次的神。你说这个，你叫你当猪舍的神，你要不要呢？你忙了还住在猪舍里头，忙了十个月才一碗面。对，还有我们在台湾不是都有土地公庙吗？哈，在田里面不是都有土地公庙？那个土地公庙大概就这么高，因为红砖做的，然后里面有个牌子写有求必应。哎，这叫土地公，因为你希望有一个土地公呢，土地公的土地的神明来保护你的土地，哈，所以就是自己想呢，就是人造神，是人造出来的神。那我们人是神造的，你怎么可以反过来造个神呢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就说呢，我们造出来的都比我们小，对不对？我们所造的就比我们小，层次就比我们低。好，可是我们是神造的，神除非他神来启示他自己，不然呢，我们要敬拜他呢，我们就会自己造出很多的宗教来。所以宗教就是人在寻找神，按照人自己的想法来敬拜这位神。哎，那这个都不算。好，必须。所以圣经呢，就是神透过圣经把他自己启示出来，看他是怎么样的神。好，那神启示他自己呢，有两种的启示，一种呢叫做自然的启示，自然启示，或是叫普遍的启示，或是叫普遍，就是神透过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，把他自己启示出来，普遍的启示。 啊，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讲到说呢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哈，神的神性跟永能呢是是明明可知的，哈，借着所造之物，虽然眼不能见，哈，虽然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，可是借着他所造之物，我们是可以认识他有一位神存在，而且对这位神的神性和他的永能、永远的能力，应该可以约略可以揣摩到。对，好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所谓的无神论。好，这是如果说你还很小就灌输无神论，所以你先有无神论的观念出来了，你照看天看地，你就说这本来就有。对，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来拦阻，来成为一个拦阻的话，好，我们如果像一张白纸，我们看天看地，看身体的构造这么奇妙，就应该知道有一个设计的。有一位神设计我们，你说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很奇妙？好，先譬如说，先讲别的，我们的骨头大部分都是硬的，绝大部分都是硬的，只有几个骨头是软的。好，鼻子这个鼻骨是软的，耳朵的骨头是软的。你说如果耳朵的骨头是硬的，你睡觉怎么仰着睡啊？是不是？啊，你就不能侧着睡，硬的呀。对，好，鼻子呢，就是软的。擤鼻涕啊什么的方便啊。好，对，还有另外还有一个呢，我们身体啊有两样东西会一直长的，必须剪的是什么东西？一个头发，一个指甲，就这两个地方没有神经，不然你要是有神经的话，你剪多痛啊，是不是很奇妙？对不对？哎，你先不要讲别的，你就光讲这一点就好。对，好，所以就说人体会这么奇，就你观看你自己的身体，你就必须相信有一位设计者，而且这设计很厉害。特别哪一点呢？你说睡觉，好，你车子开一开得加油，我们人呢睡个觉隔天起来又生龙活虎，也不需要吃什么，也不要做什么，只要睡个觉再起来就好了，体力就恢复。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厉害的发明的设计？是不是？哎，这总该有一位神嘛。好，所以我们读圣经呢要懂得，就是如果你把圣经当文学作品来读，你就没得到它的最大的益处，你只是当作欣赏，可是呢它确实满了文学的优美。好，因为我自己是读文学的，好，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嘛，然后呢我以前读的时候呢是读诗词这方面的，所以呢我记得我怀我女儿的时候，好，那怀孕就要每天要出去走路啊，我一边走我就一边背杜甫的诗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因为我要考研究所，好，要我的学科是要考试的学科是考杜甫诗，好，所以我就背很多。后来信主以后呢就完全不放，我一信主以后就只读一本书叫圣经。好，那所以所有的诗词呢对我来讲都恍如隔世。好，我都忘光哦，忘到一个地步只记得床前明月光其他不记得的。如果我问姨导 我先生他都记得，哎，他现在文学素养比我高很多，我全部忘光。对，那可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所以我因为是读诗词的，喜欢慢慢品味诗词，所以我读经就有带这个味道。我读经读得慢，细细品味它，然后我会品会它的优美，文学的优美。所以特别读诗篇，哈，圣经里面不是有一卷有一部分叫诗集吗？诗歌集吗？哈，约伯记、诗篇、雅各。以那个雅歌啊、箴言、传道书，它很有文学的优美，啊，所以就说呢，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文学的书来读，只是欣赏文学优美，可是我们也不要不欣赏，因为这个也是神的美感的表达。我们的神呢，你说文学啊、艺术啊，神都是宗师。你的神是最有美感的一位神，最有创意的一位神，最有文学素养的一位神，所以呢连那个文笔的优美呢都是有神的手在当中，也是从神来的啊。所以读圣经呢要欣赏他的文学优美，不要没感觉啊。就像以前我就记得我儿子牧印读高中的时候，我每天要送他去上学嘛。那个时候呢，到春天的时候，我们家旁边我们家出来那条路哈，有一家的那个玫瑰花哈，是沿着墙壁有一颗贴着墙壁，一开呢就一整个墙壁都是玫瑰花，漂亮的不得 不得了，那个颜色又特别美。所以我经过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儿子说：“我说莫雨，你看这些花，我看你看看看，看这花多漂亮。”他说 ：“Just go， 他说开就是了，不要。”他说：“我他呢，就像对牛弹琴一样，你没感觉。”对，所以有些人呢，对这个美都没感觉，哈，就没感觉，反正忙忙碌碌过日子，低着头过日子，哈，对神造的这个山川大地呀、啊，那个。好，夏天的树叶，秋天的枫叶，好，都没感觉，也不要这个样子，因为这是神的创造，我们要去欣赏它，然后我们要赞叹。好，所以圣经里面的一些文学呢，有一些文学优美的东西呢，我们要懂得欣赏。好，就譬如说箴言哈，箴言有些地方就有点讥讽，有点辛辣。哈，箴言有点像格言哈，里面有一句话说呢，说妇女有美貌而无知识，就像哈没见识，有美貌可是没见识，就好像那个珠环子戴在那个玉环戴在猪鼻上，是不是？你说这个话是不是挺辛辣的呀？是不是？哎，然后呢，他说对伤心人唱歌呢，就好像什么了？好像剪上到处还是什么的，冬好像冬天，哎，对，好像冬天脱衣服还是怎么样，哎，对，人家已经很伤心了，你还在唱快乐的歌，哎，好，另外
剪上到处是什么意思？
剪就是更加厉害，落井下石就更加厉害的意思。好，然后一清早就给朋友祝福，大声给朋友祝福呢，就如同咒诅。人家睡得正好，你说啊哈哈，林立兄，人家睡觉睡得正好，你打电话给他，早上4:30，哈、啊，林立兄，哎，生日快乐，他可不可以等到8点再打来呢？对不对？4点半打来说生日快乐，你本来还挺快乐，被你这一吵都不快乐。对，好，所以像箴言就有类似像这种东西。那我们读的时候呢，要懂得欣赏，好，所以是要欣赏，可是不要只是把它当文学来读，好，更不可以把它当作神话来读，因为有些呢，圣经里面记载一些事情呢，我们听起来像神话。好，譬如说马土沙拉，有一个人叫马土沙拉，活到969岁，你知道他是哪一年死的吗？他是洪水那一年死的，969岁。我们一想，这个人根本就神话，哪有可能活到969岁？可是呢，我们要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，圣经如果说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对，圣经如果说这样对那样错，就是这样对那样错，圣经说有这个事情发生，就是有这个事情发生。对，可是我们另外像约拿哈，旧约里面的一个先知，他不是不肯听神的话就要逃吗？后来就神就让他就被那个丢到海里面去，被一条大鱼吃进去了。过了3天以后，那条鱼就把它吐在岸边岸上。那大家就一听就想，这100%是神话。对，你这个人吃到鱼肚子里面去，那个胃酸呢、啊？他那个胃酸都不分泌的呀。不然一有食物进来，胃酸就把它消化掉了，它哪可能3天以后还可以活活的吐出来，是不是？这100%是神话。哎，可是你知道吗，耶稣哈、啊、耶稣就引用约拿的事哈、啊、他说约拿怎么样的3天3夜在鱼肚子里，人子他讲他自己，然后3天3夜在地里，他耶稣死了3天以后复活。对，那耶稣引用圣经跟我们引用圣经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引用圣经是想说，哎，你不信我的话，圣经说了你总得信嘛，所以我们就引用圣经来加强我们的论，来那个哈，来加强说服力。可是耶稣呢，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，有没有约拿这件事他是知道的。哎，约拿来他是看着他来，约拿掉到海里他看着他掉，约拿下到被吞到鱼肚子里头，他看见这件事情有没有确实，这件事情耶稣是知道的。所以耶稣不会引用一个虚构的故事把它当作一个事实在引用。对，所以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证实说有没有真的这么一回事，可是耶稣引用了你就知道是。对，因为耶稣是活着的，耶稣是在天上，是永活的神。好，圣经有没有这件事？还有洪水，好，他说挪亚的日子如何，人子来的日子也如何。 好，挪亚那个时候呢，好，他们又吃又喝，好，又买又娶又嫁，好，洪水突然来了。耶稣说他有一天要再来，也是这样。你们大家就正在吃，正在喝，又买又卖，好，又娶又嫁。哎，耶稣说来就来了，对，突然之间就来了，对。所以耶稣这么引用，所以我们如果把读圣经，把它当作文学来读，把它当作神话来看，对我们就没有益处。我的妹妹，我们家不是十二个吗？我是第十个，我最小的十二个，第十二个是妹妹。我妹妹呢，在几年前她才跟我讲过，她以前读书的是读台北女师专，她在读台北女师专的时候呢，有人邀请她去参加团契，她就跟我说，她那个时候就把圣经读过了，她比我早读圣经，可是她到现在都还没信主，因为她就把圣经当作故事在读。当作历史，以色列人的历史在读，好读，然后当作神话在读，读了对他的得救就没益处。可是我是信主以后开始读圣经，我是先信耶稣才开始读圣经，所以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信，我就没有去怀疑他。对，我信主很容易，读经也很容易，就是这样，我就把它当作是真的在读，是的，我就把它当作是神的话在读。对，所以圣经对我就很有益处，对我妹妹就没有益处。同样一本圣经，可是你读的心态不同的时候，就决定你读经的益处如何。对，好，所以就说呢，我们不能读来参考用，不能把它当作神话，不能把它当作文学。还有读经呢，我们不要是来安抚良心。嗨，有些人不读经就觉得良心不安。嗨，你有点像应付，你知道吗？有人好像要应付神。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，好，那个聚会呢，那个负责的人那次不在，好，所以他就找我去帮个忙。好，我就进去一看呢，好，一个人在弹琴，好，一个是带敬拜的，一个是要负责，我只是去帮忙，我不是负责。可是他不在的时候，他交给一个姐妹负责哈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我一进去的时候呢，时间也不算太早了啊，就那个负责的姐妹在那里，是弹琴的在那里，带敬拜在那里，那我也来。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姐妹，她是美会必到的一个姐妹。后来我一看，我里面就有感觉，就说呢，我要不是为了她请我来帮忙，我也不会来。哈，这个事情呢，要不是他要事情，他也不会来。如果带敬拜，如果不是他需要带敬拜，他也不会来。哈，所以呢，我就有一个感觉，我们都是来应付的，都是来应付的。好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里面就有一个意念，哈，我没有听到话，可是我觉得好像是主给我一个意念，主说呢，我从来不应付你们，我从来不敷衍你们，你们也不要敷衍我。神从来不敷衍我们，从来他不应付，不只是用应付你，把你应付，把你打发掉。神从来不敷衍我们，从来不应付我们。所以我们读经呢，要有一个，不要有一个应付交差的心态。你不用，神不需要你来读经给他看。对，不是像小学生读书的时候做功课，要做作业，因为要交。没教的话，以前我们小时候都还要打，对，现在不是为这个。神把圣经给我们，要我们谨守遵行；神把圣经给我们，要我们有智慧；神把圣经给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他，让我们从这当中得到智慧，得到得救的智慧，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。对，是为了要让我们明白真理，因为真理叫人得自由。我们有很多的捆绑，有很多的观念的错误，这些不对的观念呢，神借着圣经调我们，调我们，把我们调对了就好。好，就譬如说我们现在，好，就譬如说像国内，现在我们说向前看齐，哈，向前看齐，啊，向。我们说向前看，前面不是前面的钱，是钱财的钱，哈。现在呢，哈，看就是追求钱财，哈。如果你的观念里面认为说钱多有钱就叫成功，如果你是这个观念，你一定要赚钱。对，你的人生的志向就是要赚钱。以前好久以前，他们就叫万元富，万元户就是你，如果有10,000美人民币，就是有钱人，那是很早的。现在百万也要百万以上了，哈。所以呢，有些如果你认为 钱多就是成功，成功是根据你的财富来定。那每一个人都要成功，你就会拼命赚钱，你的时间就往前，就往这个地方投资，你的情绪就跟你钱赚到的或亏的，哈，情绪的起伏就根据你的钱多，你的钱是进来还是出去，对，你的那个头脑都在想钱，对，你人生的志向，你的就往这个地方去，对，钱就把你绑死，对。可是我们读圣经，耶稣说呢，不要积攒财宝。在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因为地上的财宝呢，有虫会的。以前的钱是纸币嘛，有会蛀，有虫子会来蛀，会生锈，铜板嘛，铜币会生锈，有贼会挖窟窿来偷，会失去，你守不住它，对。可是天上的财宝呢，是你的，就永远是你的。哈，所以你看，像耶稣这些话就来调我们，调我们的人生的人生观，我们的志向。我们调了以后呢，钱就绑不住我们，我们里面就有个自由。对，有人说呢，如果钱是你的主人，他是最残酷的主人；可是如果钱是你的仆人，他是最好用的仆人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如果你是为钱在忙。是钱掌控你，他是最残酷的主人。可是你如果根据神的心意来用钱，钱归你用，钱是最好用的仆人。哎，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钱可以使，我们说钱可以使鬼推磨，是不是这样？现在其实不是这样，其实是鬼借着钱让你推磨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哎，那个魔鬼说赚啊赚啊赚啊，你钱多了就怎么样？要有钱才行啊。哎，所以神是借着圣经来改我们的观念，来调我们的观念。好，那我们很多人都会忧虑，耶稣就说不要忧虑，好，不要担心吃什么，不要担心穿什么，释放我们的心。对，所以就说我们读经呢，是要最主要是要得着生命的益处。好，第生命益处第一个是包括我们对神的认识，而且透过圣经呢，我们能够信耶稣而得救，有得救的智慧，然后观念，生命观念，好，让神的话来调我们的观念，我们的人生观，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的祸福观，什么叫福，什么叫祸，对，世界观，对，这些所有的观呢，都是怎么来的呢？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。你从在妈妈肚子里面开始，这些观就开始进来了。好，你是一个女孩子，然后妈妈呢，有些时候摸个肚子说：“哎呀，这一胎得是个女的才行，得是个男的才行。”你在里面你就知道，男孩子有价值，女孩子没用。你在肚子里面就开始感受了，对，家里头的观点、学校的教导、社会电视、那个媒体的报道，就输入，形成你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什么观都有。对，那这个怎么办呢？是借着话语进来的，必须借着话来调。好，这些观呢，这些你的祸福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呢，是听进来的，是借着话语进来的。所以必须借着另外一个话语来调它，就是圣经。对，就是借神重新跟我们讲，神跟我们讲是这样，不是那样，是这样才对，是这样才对，我们就调，我们一点一点调。好，所以就说呢，我们如果读经还有一个观念，如果了解到这一点，神给圣经是这个意思的话，我们就不能根据我们的理性来判断圣经，不能批判圣经，让圣经的话批判我们，不是我们按照自己的观点去批判圣经。对，如果合你的理念的你接受，不合你的理念就剪掉，一本圣经就剩三页。对，读来读去你还是老样子一个。好，以前我们小学我们初中高中的时候读了一本老残游记，老残游记有一篇，他说三朝三暮，黄牛如故，有个黄牛滩，你走了三天以后还看到黄牛滩在那里，三朝三暮，走了三朝三暮，黄牛如故。我们读经读来读去老样子，老样子就是接受得了的就接受，不接受不了的就不接受，就说这个不可能的。对，比如说做妻子要顺服丈夫， 很多以前我以前在美国教会那些姐妹们呢，一讲到这句话就咬牙切齿，就是用咬牙切齿的口气在引用这些经文，对他们来讲太难。然后我们有些人就说以前呢、啊，那个是以前呢、啊，保罗写这个话是以前呢、啊，那个时候女人没有文化呀。好，没有机会受教育啊，所以他当然要给听丈夫的了。我们现在20世纪、21世纪，好，男女半边天，好，我们的文化、我们受的教育一点都没有比我们丈夫少，为什么我要听他的？我比他有见解，我比他能干，为什么我要顺服他？我们就把他说那是古代，好，不是对现代人说的，你接受不了，你就把他挪开。对，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生命就不改。所以神的话呢，我们读的时候呢，必须让神的话，神用他的话为剪刀，把凡是我们的观点、我们的心态、我们的志向、我们的行事为人跟神的心意不合的剪掉，来修理我们这个人，用神用他的话来修剪我们这个人，把我们剪得合乎他的神心意。可是我们有很多人读圣经呢，是根据自己的观点，按照自己的理念，以自己的理念为剪刀，然后凡是跟自己理念不合，圣经跟自己理念不合，就把它剪掉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读圣经对你是没有益处的。对，哎，所以就说呢，是让神的话来裁剪我们，不是我们根据观点来裁剪神，来裁剪神的话。好，那关于这个呢，在以赛亚书第55章讲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从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从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怎么天怎么高过地，照样的我的意念也是这样的高过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。所以如果我们的意念跟神的意念不合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，他的是对的，我们是错的，对，他的是正的，我们是偏邪的。对，所以如果读圣经，如果是这样的态度，就是认定神的话是对的，这样我们读的生命就会改变，就会就这个就跟神把圣经赐给我们的心意就对齐了，不然的话读来读去都没用。好，另外还有呢，有些人读经为了赶进度呢，就囫囵吞枣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要赶进度，今天一年读经一遍，旧约要读3章，新约要读1章，你就赶进度。那当然呢，一年读经一遍有它的好处，就是迫使你读经有纪律，每天挪出一定的时间来读，不然的话就今天一忙就过了。对，好，有这个有纪律。可是如果你只是赶进度，你为谁赶进度呢？你在为谁赶进度呢？你要跟谁交这个账呢？好，你有一天见了主的面，你就跟主说报告你的一生的业绩，好，标工伟业，你就说呢，我一年读经一遍，50年都没间断，好，一年读经的一遍。那耶稣看着你说，那你怎么读了50年还这个样子呢？好，你读了50年怎么还这个样子呢？对，因为赶进度啊，都在赶进度啊。好，那读经不求圣洁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好，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呢，是就像田雅各牧师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真理哈，是好像是落在角落里头，好像在衣服的夹缝当中，你如果不仔细找的话，你就会错过它。对，所以如果你读经不仔细、不认真的话，很多真理你都会读过去，你都会没看见。好，所以就是我刚刚讲到说要默想，哈，要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默想。默想就是你要反复思想，好，那你读的时候就要仔细读，读的时候就想着这什么意思，这话在对我说什么，好，然后呢，那这个要怎么应用？对，这些都要有，你才会遵行嘛，好，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读过去了。你是安抚良心了，你是说我今天做完我的功课了，可是对我们生命有什么造就呢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那每一个人呢，我是觉得每一个人要自己去寻找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读经进度跟方法。有些人可以通读，好，就像恩慈牧师呢，他可以一个月通读圣经一遍，好，所以他就说 他就叫大家通读，我就跟他讲，我就跟他理论这件事。我说你是个很聪明的人，恩慈牧师真的很聪明啊。恩慈牧师是我们这边以前的牧师啊，一个女的牧师。有一次我跟他在公园走路，我就跟他这样走过去，好，一边走路一边祷告。有一个小孩子鞋掉在地上，因为有些时候妈妈抱孩子，爸爸抱孩子，孩子鞋子掉了就不晓得掉了一只鞋，我就看到一只鞋，他就说哦，那个鞋是名牌。这么厉害呢，他是有名牌的鞋，我看一眼只是看到鞋，他看到名牌。对，所以你就知道他聪明，他是个，而且读经啊，他读书很会抓重点。然后他还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？他一读书呢去专心，他一祷告就专心，他一读书马上专心，这是这点很厉害。可是我们有很多人，所以有人是一目十行啊，可是有人是十目都还不到一行啊，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？看着一个眼睛盯那边半天都还在那个地方没有 move， 没有移动。对，因为他心思不专一。对，那你说心思不专一的人，你叫他通读，他什么都没读到，通通没读到。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自己要去寻找那条你最能够有所得着的一条路。所以就是我今天要讲的，就是说呢，我们读经要归正，读经的心态要归正。你是为什么在读？那你为什么在读？就是神为什么把圣经给你，把你读经的心意跟神给圣经的心意对齐就对了。哎，他是为了要我们认识他，他是为了要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，然后为了要使我们生命越来越像耶稣。好，这里有一节经文。有一节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，我看在什么地方，应该是第二页，对，第六大点，第正反第一章的反面的第六大点。好，对，旧约是为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做见证，新约更是以耶稣为中心人物，叫人有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智慧，并且因信他得生命。哈，这约翰福音这一段的最后一个经文的导数，第二个经文，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三十一节，我们读一遍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好，他说叫你们，所以这个是约翰写约翰福音，他写他为什么要写，写的目的在什么地方？他写作的目的就应该是我们读经的目的，我们读经就应该从得他所要得着他的目的。好，他的目的是叫人读了以后可以信，信什么呢？信耶稣是基督，是救主，然后他的身份呢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是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一位。好，然后并且呢，叫我们因信他得，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所以就说呢，我们信都信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在这里，好，我们来教会受洗，我们都已经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可是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没有？他那种丰盛的生命我们得着了没有？还没有。对，所以我们读四福音书呢，我希望有一堂我可以跟你们讲怎么读四福音书呢，读的对我们生命有最大的有功效，有益处。好，很多人读四福音书就把它当作耶稣生平这么读过去，哎，可是不是。他叫我们读呢，是我们第一叫我们信，第二叫我们得生命，得耶稣那种生命，耶稣的信心，耶稣的爱心，耶稣的圣洁，耶稣跟父神的关系，耶稣的权柄，耶稣的能力，耶稣的智慧，他叫我们得那个生命。对，好，所以就说呢，所以不是只是读过去，要得生命，要生命要改变。读圣经是为了改变生命，读圣经是为了使我们更认识神，读圣经是使我们更爱主，与他连结。对，读圣经是要叫我们对永恒永生更有盼望。我们现在呢，人生呢，我们人呢，一生呢，我们是叫人生观念，人生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？没有信主的人呢，就从生到死。可是其实呢，人生是三个阶段，是三个阶段，一直到永远。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在母腹中， 在母腹中一般来说只要你不是太早产的话就是差不多九个月，九个月哈，然后呢九个多月，对，然后这是出生，这个是你这个时候出生，好，然后你在这个时候死，好，这一段的时间都差不多，这段时间可长可短，有人三个月就走了，有人30岁，有人80岁，有人90岁，哈，最多120岁，哎，就长短不一，遭遇也不一样，对。可是呢，人的一生不是只有到这里，这只是人生的第二个阶段，还有一个通过死亡以后，还有一个永恒，对。那我们在这个阶段，从生到死这个阶段，有人住在中国，有人住在美国，有人住台湾，有人住日本。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环境，有人穷，有人富，有人有文化，有人没文化，哈，有人漂亮，有人丑，各不一样，哈。可是呢，可是在这个地方死了以后呢，只有两条路，
哈，一个上一个下
，对。所以我说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命的这个点上，我们都已经走到这个地方了。苏牧师说，我们都打后半场的球了，对，我们都已经走到后半场了，哈。然后每一个人呢，都向着一片隐形的墙在走，有一道墙呢，一堵墙是隐形的，是隐形，所以你不知道它在哪里。可是你知道有一天会碰到这隐形的墙，就叫死亡。对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我们是每一个人都往那片隐形的墙在走，哎，你只是不晓得什么事你会碰到。有人以为还早呢，哎，再走一步碰上了。有人以为啊，大概随时要走了，哎，又活了20年，好，你说像少师母，像先天的心脏病，2、3岁的时候死过一次，后来他哥跟他说不止一次，他记得的是一次，他哥说不止一次，常死，到现在92岁还活着，孩子还上班，孩子负责一个学校，你说厉害吧？头脑清楚，自己梳头，自己剪脚趾甲，洗澡，样样自己。对，头脑清清楚楚，对，所以呢，你就不知道还有多久，然后可是只知道有一天一定会碰上。当你碰到这片隐形的墙的时候呢，凡是物质的都留在这边，非物质的就过去。我们人呢，我们人的被造呢是三合一，有身体，有灵跟魂，好，三合一是，所以呢，灵魂体，我们说灵魂体。灵魂体，这个三合一呢，这个三部分呢，只有体这部分是物质的，可是还有魂，魂的这部分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情感、我们的意志的那部分，那个这一部分就是你的真我，你的真我就是你的魂这部分，可是还有一部分是灵，灵是神造来，就是让我们感应神的那一部分就是灵，那我们对神有感应，我们跟神可以来往，可以交流的是靠灵，可是当人犯罪之后呢，这个灵的功用就坏掉了，所以就跟神隔绝，就感应不到他。可是魂呢，这部分它很活泼，还有身体这部分，这两部分都是非物质的，这部分是物质的，对。只有所以我们三部分是体是物质的，可是现在呢，无神论的讲法呢，就是无神论，就无神也无灵魂。人死如灯灭，就死了，就没了。可是如果人死如灯灭的话，那为什么要怕死？不就走了就走了嘛？对，以前呢有一个叫梁实秋，你们都知道啊。好，梁实秋他就是他讲的，他人死如灯灭，哎，可是他死了之后呢，他女儿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他。好，梁实秋呢是台湾写那个圣不是那个字典。中英字典的那个梁实秋，哎，他女儿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登着，好纪念他，说他爸爸呢要过世之前几天呢，每天都脸上都满了惊惶惧怕，神情惊恐惧怕，为什么惊恐惧怕呢？对，他一定看到东西，对，因为信主的人哈，要走的时候，因为有灵魂嘛。好，神造人呢是用尘土造出身体，然后从人的口里吹一口气进去，就成为人的灵魂。好，然后人死呢是来自尘土的就归回尘土，来自灵的就归到神那里去。 所以那个灵魂呢，因为从神口中出来的这个气呢，是神是永恒的，所以从他口中出来的这口气息成为我们灵魂的这个气息呢，也是永恒的。所以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，身体是会朽坏的，灵魂是永恒的。所以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呢，身体就留在这边，物质的留这边，你的车、你的房、你的美衣、你的漂亮家具全部留这边，好，你的灵魂就过去，对，穿越死亡这道门、这道墙就过去。过去以后呢，就永恒，就永远。永恒的话呢，人死了以后，在地上有住在不同的地区，可是，在天上呢，你过了这道永恒的墙呢，就只有两个地方，要么就天堂，要么就下地狱，对，要么就天堂，要么就地狱，没有中间地带，就只有两个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圣经里面一个真理。所以我说，我们读圣经，如果不读圣经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好，在传道书有一些经文，他说呢，读的时候不懂，可是后来跟这个一想连就懂了。他说树或往南倒或往北倒，树倒在何处就留在何处。所以我们呢，死的时候你往哪一边倒，你倒哪一边你就留在那边到永远。对，所以这个永恒啊，你说永恒到底有多久，永恒到底有多长。有一个人就这么说，我们说哦，永恒就是永恒，可是里面没有对这个永恒的那个永恒呢，没有一个很真实的意识。有一个人就这么讲，他说永恒到底有多久呢？他说如果地球呢有一只蚂蚁，哈，把假设地球跟月球之间有一条路可以走，这只蚂蚁呢一次背地球上的一粒沙，一蚂蚁最多背一粒沙，然后就爬呀爬呀，走啊走啊，走到月球去，把这粒沙放下来，再走啊走啊，走回地球背第二粒沙，等到地球的沙呢它都给它搬到月球了，永恒还没有走完。哎，这句话有这个有没有夸张？没有夸张啊。哎，你再久也有走完，也有搬完的时候，可是永恒还没有过完。哎，那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呢，信耶稣不是只有今生得一点安慰、得一点扶持，信耶稣是关系到我们灵魂将来到什么地方去，这个就非常重要。好，以前我跟我妈说要信耶稣，她说哎呀，这么老了还信什么耶稣呢？我说就是老才需要信，老才需要信。哎，因为你老的就是面对死亡了，你死了到哪里去呢？对，没信主人不敢讲死，我们信主可以讲，因为我们死后有盼望，他们死后没盼望。对，好，所以就是说以前呢有人征文比赛，好，有一个报纸在征文比赛，他真的不是一篇文章，是真的一句话，他说看有谁能够说一句话，那句话呢能够都用这句话来诉说人生的每一个遭遇，都是很贴切的。用一句话来讲人生的各个遭遇呢，这句话都是贴切的。后来你知道得奖的那句话是什么吗？英文是 "It shall pass"， 这个都会过去。这句话得奖，这句话是不是贴切？你人生什么遭遇？是幸福不幸福，是快乐是不快乐，是生病是什么，都会过去，是不是都会过去？对，你结婚，哎，有一天也会过去，好，要么就离婚了，要么就老就有一个过世了，婚姻就没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呢，只有一样东西过不去的，就是你死了以后到什么地方去，那是永恒。对，所以我们呢，拼死拼活都得信耶稣。都得信耶稣，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永恒，这关系到永恒。所以你说我们在地上幸福也好，幸福也就那么几十年，好，不幸福也是几十年。跟永恒比的话呢，这个几十年，这九十，就算是九十年，都是一刹那而已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一刹那就过了，对。然后过了之后呢，好的就永远好，坏的就永远坏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对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就说你信得来，圣经的话就是真理。好，所以就说呢，这里头我在刚刚讲到这里有一点哈，第一点，第一页，好的第几点呢？ 第三点啊，为什么要读圣经？还有圣灵启示、默示圣经的心意何在？其中有一个呢，就是将来呢，神是根据圣经的话来审判我们，他是根据圣经，哈、啊。所以你看第一个经文哈，《生命记》第31章24节26节，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，及至写完了，摩西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立位人说，将这个地方多了一句，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，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，哈。就说见证以色列人不是呢，就譬如说呢，以色列人譬如说以色列人去偷了，然后呢，这个约柜里，这个律法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你们不可以偷，对，根据这句话呢，你们偷是不对的，因为神已经这么规定了，对，好，然后另外呢，耶稣下面约翰福音12章47节48节，耶稣说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，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这个我来是指我这一次来，耶稣第一次来，哈，不是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，因为耶稣第一次来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可是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，对，所以就说呢，神的话给了我们，我们遵守我们就得福，我们遵守了我们生命就改变，可是你不听的话，将来神就用这些话来审判你，你不能说我不知道呀，好，就像我们要考驾照，好，要先考笔试，笔试就考交通规则，有一天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一次呢，绿灯就停下来，好，绿灯，可是我一看到红绿灯我就脑子没想，我就停下来，就被警察开罚单了呀，哎，我之前是真的不知道不可以停在绿灯，好，那我不能跟他说我不知道呀，你不知道这个交通规则上已经写了呀，你有责任弄清楚，对，所以将来神的话，神就根据神的话来审判我们，对，他就根据神这么说，你如果照着做你就得福，你不照着做，将来这个就成为神审判的根据，对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，神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实在的，好，那然后他所说的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些都会发生，好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对于神的话有一种敬虔的态度是什么呢，因神的言语而战惊，要因为神的话而害怕，你害怕就把它当真，你不害怕就不把它当真，哎呀，这是吓唬人的，天堂地狱这是编出来的，劝善惩恶这是编出来的，好，这是宗教的善意的谎言，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想，对，好，以前呢，我以前小时候我们住农村嘛，住乡下，我们有一个邻居的一个女的呢，喝农药自杀死了，哎，后来家里头就在家里头办丧事啊，好，就那个白布白帆布啊，哈，然后我就记得我就看了，好，那个都挂一些像一些那个图画，那图画呢就是18层地狱。哈，都会有18层地狱，第一层是什么？第二层是什么？还有一个下刀山啊，哈，下油锅啊，火油锅、啊，还有一个是嘴巴不好，讲话不好呢，会有舌头被剪了、啊，18层地狱，哈，好，最坏的人呢就下了第18层地狱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因为以前有过这个，那我们知道说这个都是编出来的，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，再来读圣经，听到耶稣讲地狱的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，我们就自动把它想成是编的，不是真的，可是耶稣不会讲谎话的，耶稣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，好，所以就说呢，我们读圣经呢要因他的言语而战惊，就表示说你真信，你信他说的，就他怎么说就是这样，他会预言的，他所应许的福你照着做一定得，他所应许的祸你如果违反神的心意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个祸一定会临到你，这都是真的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时间到了，有些地方还没有讲到，你们就回去自己看，希望下礼拜呢可以跟你们讲圣经是神所默示，好，对，慧敏老师你下礼拜不在，不在，好，那我们请慧敏老师做个祷告。 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说天地都要废去，但你的话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把真实认识你的真理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这律法上所记的一切话。主啊，把敬畏的心赐给我们，既然我们就是你选召的百姓，是你重价买来的，让我们看重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每天来渴慕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成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这一班主日学，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上的这一班主日学，我们更加的来读圣经，在你的话语中我们来挖宝，在你的话语中我们来找到真实的亮光，真实的真理。主啊，愿意你的爱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愿意花时间与你亲近，读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，也有得人的智慧。祝福秀珍老师，让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句句带着真理，句句带着能力。他下礼拜又要吃牙，求你保守他从头到末了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